法作只是疑问想要问的。
感谢主。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带 best 的信徒带到受洗啊，需要用猪般的智慧啊，就是不要限于这一个一些老传旧的一些观念或者表面的一些困难啊，就是需要去求问神，就是多多的就是求神赐给猪般的智慧啊，就是我听到这个杨牧师的这个信息以后呢，就是说很受启发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回答这些问题呢，都是从这个圣经这个属灵的原则去回答，那么呢有时候效果并不见得好，因为对方还不太懂圣经，所以他还不会这一个用神学啊这些教义的原则啊，所以杨牧师呢，他就善于用这个对方就是说能够跟得上的这样的一种的思维啊，特别是啊这个对这个关系啊，对这个人的心理啊，哎，有很清楚的一个认识，结果呢就是说对症下药啊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原则非常好，就是说可以扩充我们过去总是凡事都讲圣经，讲这个教义，讲这些神学，但是呢这些偏偏这些慕道友这些人呢 best 的他还不懂圣经，也不会懂这个教义，所以呢结果就效果不太好。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多多学习的，要多学习一点心理学啊，多多去祷告求问神赐给一些智慧啊，用他可以听得懂的，可以打动他的心的，或者他的逻辑思维可以接受的，哎，这样的智慧去回答，这个其实这是我最大的这个收获。我就分享到这里。
其实7月5号的时候，我们的欢庆崇拜，我们这次的欢庆崇拜就是杨牧师自己上台讲道，然后收割。然后他当时的时候也讲，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都知道，其实他很特别。其实早在他觉得，诶，有一位神，当他认定这位神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的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受洗，我觉得他就有一点点像保罗一样，他见了大光以后，他接下来的3年他想要搞懂这个真理。他虽然信有这位神，但是他就觉得他好像想要更清楚明白。反正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还没有受洗的阶段，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传福音了。对，然后所以也有几个朋友就因为他传了福音以后就受洗了。然后当时呢，他花了大概将近7年的时间在搞清楚这个信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通过他的逻辑的时候，他说当他搞清楚以后，他就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不用别人也花7年的时间来搞懂这个真理，就是当有人提问的时候，他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7分钟就要把他说清楚讲明白，让他听得懂。所以其实他很他有一件事情其实让我们都觉得很啧啧称奇的。其实我们每一期的时候，在幸福小组的期间，我们在中间的就是幸福小组结束之后，我们会安排一个那个主任牧师的 Q&A 的时间，他会在祷告会的时候的祷告会的时间里面，他用了那个时段，只要我们有任何 best 他心里面对这个信仰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想要问的，其实都那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把他带来我们的祷告会，他就是即席的作答，不论什么问题，就是他的 best 一提出来，他就在台上马上回应他们。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每一次的时候，我们也都在操练看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些 best。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我觉得透过学习，然后透过我们多听多讲多听，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的时候，确实我们在回应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同工都越来越厉害，因为他们其实都不断的在听，他们也知道怎么样用 best 听得懂的话来回应他们。所以他后来的时候，杨牧师自己也有出一本书叫做祭祖， 因为他觉得华人在要信主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最难跨越的就是祖先这一块，就是祖先这一块，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儒家的思想里面，我们总觉得百善孝为先，对，圣经也讲孝顺，但是为什么圣经讲里面的孝顺总是好像大家觉得说，哎，你们好像不拿香就不是祭祖，就不是纪念祖先，所以他在这块上面的时候也非常多很精辟的一个见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那本书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题材，就是关于祭祖的问题。嗯，还有谁要跟我们回应的吗？
孙牧师在吗？孙牧师，孙牧师，哎，对，我听见了，听见了。
哦，好，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杨牧师，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实战的一个，就是一个实战家，所以他非常有实战的智慧啊。这个肯定是在实战的现场啊，做很多答问答疑啊，就是碰到这些各种疑问。就要去思考嘛，思考，然后最后就是回答就越来越有智慧，思考就越来越全面，他就把它总结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棒啊。我们过去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遇见神特会啊，出去到别的教会啊，到很多慕道的朋友啊，他就会提出各种很刁难的问题，但听多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收集，然后我们也经过慎思明辨，然后比较完美的答案，就慢慢的总结，就有一整套的总结答案啊，就非常的完美。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传道的教会，他才会这些实战的经验。我呢，在这个我们这个背景当中的人当中，他不愿意受洗或者不愿意信主里头，除了刚才上下这个受洗的不愿受洗的各种理由当中，七大理由当中，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还有一些碰到的一些理由。我觉得有几个，第一呢，他是觉得信主以后好麻烦，就是每周都要来去聚会，这对于他来原来的生活方式来讲，他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负担他因为他还没习惯，他觉得我们每周本来就是一周工作好多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然后又要去专门把这一天还抽出去，这个对很多人来讲是有点拦阻另外一个拦阻呢，我觉得还有一些人惧怕十一奉献我不知道你们像这种情况啊，肯定碰到过没有？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政治背景呢，就是他对很多的事他会有限制比如说什么公务员不能信主18岁以下不能信主教师不能信主然后呢，然后共产党员不能信主就是官员不能信主。如果政府知道你这一切的话，他就会有很多的损失，他会打压，或者是开除，或者是处分，他总的来讲是有后果的对于一个人来讲他是知道的，他就有点惧怕像这种呢就是属于面临着一个逼迫的问题，他们也是还是会紧张的，尤其惧怕的我想就是像这些情况就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待会如果你再想到的话，我再那个就是就是这个林林总总很多这些很具体包括像那个拜祭祖拜祖先，确实是有这种情况他家族的压力他如果他有点两难他两难就是说信主又怕得罪神他就不敢去拜，但是呢不拜就面临着周围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面临着就指指戳戳指指点点，这个人不孝顺就是忘本就信个洋教，嘿嘿，就是就记着，就是忘啊，就是忘祖啊，归忘宗啊，或者是不孝顺一个中国人还去追求什么洋教就讥笑然后群体排斥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家族观呢比较强，他在一个家族群体当中如果感觉到被孤立被排斥的话，他也是有压力的，他不愿意去做这种冒险和牺牲因为他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神有那么美好，你要让他做那么大的代价他是有一些犹豫的也不容易对又是有时是不容易的，所以当然有些他也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一个是宗族观强再一个 农村呢，比如说是农村它就更严重啊，因为农村来讲，你日常你的一个村一个村庄的话，大家的口都是很熟悉的，但是你一个人在这里信主的话，他基本上你就把你排斥，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有形无形的就把你一直活在这种排斥当中、孤立当中，大的压力的。
嗯，
好，我大概讲道理就是这些，看看你们有一些碰到的情况，你们会如何做？
嗯。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其实相对的是比较自由的，就是在政治上面其实我们比较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对于别人的眼光上面的时候，还有一些家庭的传统上面，确实我们也有很多人是需要突破的。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台湾的话，它还是在一个传统信仰里面，它可能是一个佛道教的东西，但是他其实如果我们听过杨牧师讲过真理与文化，我们听过那篇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长久以来的时候，信仰这个东西，宗教这个东西，在台湾的话，它其实是被文化捆绑。你说他真的信这位神，他们所拜的那位神认识多少吗？其实大部分的人他都是不明白的，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拜，他只是因为啊妈妈拜，所以我就跟着拜啊，妈妈为什么会拜？因为奶奶也拜，阿公阿嬷拜，所以他大概都只是一个，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面的人拜，我们就也跟着做。事实上，他们对真理是完全没有概念，也不明白的。那他们会反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觉得好像你没有跟我们大家走在一条路上的时候，你就是好像跟我们不同心。所以其实对，所以事实上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完全没有深究去探讨。哎，我拜的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我拜了以后究竟有什么样的祝福？其实他们是完全只是一个求一个心安，但是心安都是自己在说服自己而已。所以在这个整个台湾普遍的宗教观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是反正就是都是大家都是糊里隆通的随便盲目的跟着做。但是我觉得当这些那个认识耶稣的人呢，当他知道说他所信的是谁，我觉得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个踏实，他会知道说，诶，过去的那些其实真的是没有逻辑也没有道理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愿意舍弃这一切。但是只有一个东西，他就是要面对人，他面对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挑战。那像在台湾的时候，很多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所以呢通常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嫁入到这个夫家的时候，我们就是当媳妇的人就要跟着拜。所以大部分的姐妹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诶，她如果到了该拜一拜的因为有那种年假春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啊，这些要拜拜的时候，那他要如何自处？所以我们都会告诉他，因为其实他今天只要在那样的场合里面，因为现在台湾其实大部分也都是一个小家庭的模式，就是他结婚以后可能没有跟公婆住，那今天过年了，大家聚在一起，他就要开始拜拜，做一些什么仪式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今天传福音，你今天所做的就是为了要传福音。但是你如果在当下的时候，或许你没有一个开始的暖场，建立信任度的时候，你就要表明这样的事的时候，其实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会是一个杀伤力，是一个拉扯，会让他自己在那个整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整个家庭的聚会里面的时候，其实都会让气氛其实是被破坏的。所以我们都跟他讲说，其实你先开始祷告，你先开始为了这个事情祷告。那即便你到了当下，你心里面不断的祷告的时候，诶，好像这个时间点你要表明这样的身份，其实心里面没有平安。我说你非得要拿香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心里面就祷告跟上帝认罪。认什么罪？因为主啊，你知道我今天做这些仪式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和睦，而不是因为我拜这些神。对，我为今天为着人的和睦，我做这样的事情，得罪你的，求你赦免我。但是我也要恳求你帮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让我能够 能够在和睦跟人跟家人之间，不是在一个破坏的关系底下的时候，让我来表明我的身份，然后我也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会惹你愤怒的事情。其实很奇妙，其实当我们这样子跟我们的姐妹来诉说，然后来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顶多我觉得不到一年的时间，上帝就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可能家人好像也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他表明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超乎他们所求所想，家人对他们的态度都是接受的。所以我觉得在经历这种虽然他可能不是像在大陆里面，在中国里面的时候，他受到的是一个政治环境的逼迫，但是它是一个小范围的，是就是在你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担心害怕这样的一个逼迫。所以我觉得他就在这些逼迫当中，让他们从祷告开始，我觉得上帝真的都赐下一个超乎他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以前的时候听过，也有一个姐妹的见证，就是她的公公去世，那她是他们家的长媳，所以她就是非得要拜。但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是家里面的千金这样子，就是阿公阿嬷也都很爱她，就很奇妙。那天在那个最后可能就是要出殡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小女儿就开始吐跟拉肚子。然后后来呢，那个阿嬷就跟我们家的这个姐妹讲说，你进去照顾她，剩下的你通通都不用拜了。所以我觉得那种神迹奇事其实不断的都在发生，那我觉得上帝真的也照着他们心里面的祷告不断的都在应允回应他们。那当我们强调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也觉得让这些可能他在这个部分他在犹豫的人，他其实是原来是这样，好像我信了主以后，他不是来限制我，他是要叫他因着我信他，他就会来为我开路。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他渐渐的就不会是这些 best 他要不要受洗的一个拒绝的理由。然后再来你说在大陆的政治环境里面的这些逼迫，我觉得确实我觉得他是这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但是有时候我因为台湾传福音很自由，我每次的时候跟这些弟兄姐妹分享，其实在中国大陆里面，他们要传福音，他们要信主，他们所要背负的这些那种逼迫，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样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真实的看到福音还是在中国大陆里面不断的被广传，还是他们不断的有带人信主。所以我常常都激励我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传福音不会被砍头，不会有生命危险，顶多只是让人家翻白眼跟拒绝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什么条件可以觉得说传福音很难？我说你看到这群人，他们为了福音是摆上生命的，我就觉得那种对台湾的弟兄姐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但是我觉得相较于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底下，我觉得在回归更早之前，我们看到初代教会里面这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不也是这样的光景吗？甚至是比现在中国大陆所面对的其实是更窘迫的一个情境，我觉得是一个杀伤力更大的一个，就是面对的危险是更大的。可是仍然在当时的环境底下的时候，上帝还是让福音广被传开了，并且从耶路撒冷然后传整个欧洲，然后甚至他就带到世界各地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他福音的限制在，因为反正神的道就是与世界的道它其实是相悖逆的。但是我就看见，没有神的子民，当我们愿意有一个勇敢的心的时候，上帝总是给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出路。所以像中国大陆里面，我所知道的其实很多教会的领袖都跟我反映，他们觉得幸福小组是现在逼迫当中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方法，圣灵兴起的一个方法，让他们不用做一个大型聚会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把福音传遍 各个地方，因为他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带三个同四个同工，然后带着几个 base 的，他们就能传福音，他们就能够敬拜神。我觉得很奇妙，我觉得神总是会在任何时间点里面，真的就是兴起各样的工作。只要我们在我们有信心在他里面，知道说这既然是他的旨意，我相信神不会自打嘴巴，因为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嘛。所以我觉得上帝不会自打嘴巴，既然是你的大能，那他就一定有能力能够解决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处境上面的困境，还有我们心里面的这些好像必须要跟世界相冲突的点，我觉得上帝都会为我们预备。对，感谢主。
谢谢周传道。那我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我替我们的同工们来问，就是如果在幸福小组这些 best 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刁钻的有的时候他当然我们一般来讲他们都是很被爱被爱感动，他的这个很好，但是有一类的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就来的就是给你作对，他给你整个的这个场面上他就是给你来泼凉水作对，说的话他就带讽刺，然后呢的见证他就给你打击就是说凉话。如果像这种情况，按照我们以前把它比喻为 B 类福音，像这一类的当然就是比较心就是比较对福音比较比较那个柔软的心肠的，一般我们把它称为 A 类福音。那像这种情况下它很影响这个幸福小组的气氛和氛围，你建造的这个整个这一个氛围它会拆起来很快，你积累起来可能很费劲，但是他一句话可能把其他的 best 整个的可能都给他打击了。像这种情况你们碰到的话，如果像这种情况怎么一些智慧的处理方法？
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我觉得这之前的时候有人问过杨牧师，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听的时候，我们就都先偷学一下。但是就是他今天因为听起来的时候照理来讲他是排斥福音，所以他才会来跟你作对嘛。
对，
但是你也很好奇的一个点，他为什么要继续来？对，我觉得为什么他要继续来，所以想必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吸引他，就是我们先排除所谓的撒旦使用这个人要来破坏我们的福音现场之外，我觉得就他人的意志里面他为什么愿意继续来，所以一定有东西是吸引他的。那我们找出那个东西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加再把他把那个他愿意来的元素把它加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他是为了排斥而排斥。然后再来一个，有一些人比较理性逻辑比较好的，他虽然来到当中他可能看到某些东西是吸引他的，但是他又觉得好像通不过他逻辑。那有些人他又是善于在口条上面表达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些话好像听起来是在挑战你，然后听起来是在破坏你的氛围。所以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有吸引他的东西。那我其实觉得我最常感受到的其实就是爱，就是有一种氛围是他们抵挡不了的。那我觉得在爱里面就会没有惧怕，在爱里面就能够合一。所以当我们的爱能够加深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会抵挡的人有没有，我们有时候想想啊，我有时候都会回想，如果是以我们以前的人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是那种青少年阶段的时候那种叛逆，他是无来由的。对，但是呢你说他有没有在，我们有没有在听，我们有没有在学习，其实是有。但是等到那个时间点一过的时候，他就很奇妙的就好了。对，就好了。因为事实上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很多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跟我们自己可能过去的想法跟什么连结，所以我们就没来由的有一种叛逆，或者是没来由的有一种抵挡。但是我觉得当他只要浸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氛围里面，我觉得他渐渐的就会改变。当然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很大征战得胜的一个武器。然后再来一点，我们曾经也碰过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人他是体质上面是真的有鬼附， 那种人来到幸福小组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来搅扰我们的。对，我们曾经有一组幸福小组，那个人因为身上有拜偶像拜很多，所以有鬼步的问题。他只要每次我们只要开始要做觉知祷告，只要一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作了，然后他就开始搅扰你，他不让你做觉知祷告。但是一样的意思呢，今天他能来的原因是什么？是我邀请他。所以我今天如果你没有要决定要相信，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也跟他讲，你的状况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信耶稣。对，我们其实跟他处理的过几，他来了两三次以后开始搅扰，让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的整个氛围，因为 Best 很多人他可能不是有这样经历的人，他们都相当的害怕。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会后的时候把他留下来，我们也跟他谈了，但是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嘛。因为今天你如果不愿意接受，我每次帮你赶鬼，然后你再回去以后你又把他带回来了，那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我们请他做一个确认，你愿不愿意，你想不想要脱离这样的生活。如果他今天想的话，我们就带领他。但是他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没有这样的，就他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也没有想要脱离。那我们就跟他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觉得没关系，那你就下次的时候，因为你每次来的时候都让你是不舒服的，那你就先暂停不要来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会同工还是会持续关心他，会在线上的时候给为他做一些祷告。然后他每次发作的时候，我们为了不要影响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就会把他隔到隔壁的房间去，我们单独为他处理。然后就像刚刚孙牧师讲的，有些人他就是刻意都会提一些刁钻的问题来问你。像这种时候，如果我们是在幸福小组还在进行的期间，我就会制止他，我就会跟他说，我觉得你提的问题很棒，那没关系，我们先把我们的流程进行完，那或许我们会后有时间我可以回复你的问题。就是他不要在幸福小组的现场搅动其他的人。然后如果那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信息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我们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先把你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一周一周的跑，他就会解开你的疑问了。对，那到了第八周以后，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我们再来讨论。那通常的时候，当我们有八周的时间，我们从各个面向去介绍这位神，甚至在第四周的时候就有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很多人他的问题其实都迎刃而解，他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确实真的有时候在刚开始的前几周，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会觉得这位神为我们死，这位神为我们怎样，你们不觉得很什么吗？事实上他们是因为不明白才会有这些的提问。对，
谢谢，非常好，
谢谢孙牧师。
好，那 我就这些。
好，
谢谢传道。
那还有人吗？
刘牧师在吗？
哎，好，对，我今天就没有什么特殊问题。杨牧师的信息我觉得非常及时。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的带领，我们回顾我们以前所做过的，还是感觉还是教导的和领受的，我们还觉得还是非常好啊。但是呢，我们通过杨牧师这么多的细节，对我们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就抓住几个字，临门一脚啊，这个要时刻要注意啊，要知道。那个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下周就要开跑了，秋传道，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有30多岁的贝斯特和50多岁的，凭你们走过的这样经验，可不可以给他们放在一起？还是干脆就不可以，还是怎么？
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就是都没有关系吗？那你们有族群是在做年轻人的吗？做30几岁的人吗？
那个倒没有，是指定 做三十多岁的啊。
嗯，通常的时候我们的方式哈，像我们的、嗯、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大概在五十上下，所以呢大概我们上下十岁的人都是我们认识的朋友群最多的、嗯、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嗯、他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他会进入我们的小组。但是你说十多岁他也有可能更小一点，可能三十几岁，但是我们会看他就是比方说他的工作性质，比方说他的生活环境哦，因为三十几岁也有人可能还在念书，他在读博士、嗯、对。那我觉得相较于他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可能他的想法上面是比较新潮，是比较年轻人的一种样式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考量，我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落户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量。我们假设这些人在未来的时候都会进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那他如果今天不是一个非得要跟我一起同一个小组，但他跟我的类型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介绍到其他的或是牧区或是小组来帮助他、嗯、让他在信息当中的，就是因为那个环境嘛，因为他们所在乎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更能够达到那种、嗯、彼此之间那种连结，对、嗯、凝聚力，因为他们的所关注的话题是一样的。对，但是如果他今天有些人他就是很怕生，虽然即便他是我认识的人，但是你今天要把他弄去别的小组，他就觉得啊，那都不认识他，他怎么样？他那我们也会带着他，我们就会带着他、嗯，我们会等到他整个幸福小组跑完，他也决志受洗，受洗成为我们新家人之后，我们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嗯，
对。那当然，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大概在祷告当中有感动，从一开始的时候让别的跟他同质性比较高的人就来介入的话，其实我觉得当然效果一定会比较好，因为你传福音布道跟落户的小组是一样的，其实他会更有委身度。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没办法，你今天只要，因为我们有很多就是妈妈会带着小孩一起来，就是妈妈来听嘛，那小孩也跟着一起听，但是你今天说要把小孩带到别的小组去，诶，他就觉得没办法，因为他觉得有妈妈在旁边其实是比较安全的，他比较有安全感的。那所以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会跟这样的孩子来传福音，但是事实上他都不是我们未来牧养的一个对象。等到他传福音以后，他受洗了，我们就会把他转到他适合的牧区去，对，我们、嗯、然后好让他们能够被牧养。对，那当然他如果一开始愿意去，我们觉得那是效果最好的、
嗯、
对。
好，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你们自己的领事，就是你在祷告中或者是跟他互动里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你觉得可能交给另外一个人会比较好。像我们自己区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当初的时候进我们的幸福小组，其实他才二十出头岁，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二十三四岁而已，打从一开始我们就想要把他介绍到 DJ 牧区。但是他后来他是很明确的跟我们反映说，他说他里面住着老人的灵魂，所以他不适合在那边蹦蹦跳跳的、嗯、所以他觉得在我们自己的区里面的时候，他就觉得很自在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当然就是依着他的需要，然后怎么样是在什么样的场域环境里面最容易能够把福音传给他，然后帮助他落户，我觉得就他其实都是弹性的。嗯
嗯，好了，我们还尽量把它放在相同的年龄阶段里。好了，
对对对对，
那好，谢谢邱传道。
好，对，常牧师吗？
不分享了，邱传道、
不分享了，
谢谢。
好，那我们要谁？
常传道啊，邓牧师，邓牧师啊，
邓牧师
在吗？邓牧师。
好，我分享几句。我确实觉得今天的信息很有帮助。在就是我们带人受洗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杨牧师的信息开头有讲一个很重要的话，因为没声音是吧 ？OK。
有。
哦，有。嗯。
有。
因为有些人在要接受受洗的时候是比较，或者你推动他受洗，或者接受受洗是比较清晰的。 那就很容易。有些人是比较含糊的，比较模糊的。那么杨牧师他讲一句，他就是说，要清楚，我们不是要把没有相信的人 push 他去受洗，而是把心里已经相信的人不必要的障碍给除掉，就是他。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我们特别，因为我们人会有一种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倾向性，或者不同的宽松度，或者是有的教会，或者有的个人，有一些呢就是，哎呀，你其实知道他是没有信，没有触动，没一点就是没有，但是你就是啊，因着各种原因，可能业绩呀，可能是只要是受洗就好呀，可能是什么，就是硬要让他受洗，硬迫使。我觉得这个极端是要避免。今天杨牧师一开始就讲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说，当然一个就是对受洗的门槛要的很高，这个其实不必要，因为你信了主才可能解决问题。再一个，对于人，对于自己里面的一些拦阻障碍，哈，前面这个传道讲的比较多的是带领者自己的拦阻障碍需要除掉。杨牧师是这个受洗的人，他这个犹豫不想受洗的人，他所抛出来的很多的原因借口，实际你要细细的去体察他后面的原因，真实的原因，求借着神给你的智慧，很多是可以解决了，使得他把拦阻除去，他就可以受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带领者、同工、辅长这个八周是很有指导性的，这其实是更加的让我们要紧紧的依靠圣灵，因为你要听其言，观其行，看其就是看他，那么你要灵要去碰撞他的灵，你要问圣灵，因为刚才前面那个传道吧哈讲说。这个跟时间长短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他可能现在感动了，他就可以下一刻就可以受洗，但是他确实有感动的迹象，或者是他有相信的一个表达，感动的迹象，或者是有经历哈，他说到最后一个见证。所以就是我因为这个八课哈，我觉得因为第三课就已经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五课就到上帝来敲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 ，best 哪一刻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真的是不仅要每一个人跟神连接去感受这个 best 的状况，而且同工之间其实也要有个查验，有一个同感，因为圣灵会让同工会，我觉得会有对一个人的看法会有彼此查验一下，会更准确。所以我觉得就是而且刚才杨牧师也好，传道也好，讲到的这些该除去的障碍，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去体会，然后能够去智慧来回答，然后又能靠着圣灵来真正的把握这个人的属灵脉搏，他现在真的是就是不要让他错过受洗的这个时间，就是他如果已经到解决他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问题，或者谎言，或者拦阻，或者一些不成逻辑的一些东西，能够把它除去，帮助这是一个助力，圣灵已经动工了，我们是一个助力，我们是能够摸到这个脉搏，能够准确的能够踢这个临门一脚，这个是对我们的训练。所以既不是因着就是不要把不信的人推去受洗，也不要把那个可以受洗的人让他无故的去延迟或者是被拖延，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大的训练，今天的信息也是非常大的帮助，非常感谢而且我觉得我自己都很受激励，因为前几天听到某一个小组就讲到说，哎，我们有没有受洗表有没有做好，我们可能有 best 的第二周，也许第几周就要受洗了，所以我觉得神比我们还要急切，所以我们就是跟上神的脚步，不要走在前面，也不要拖在后面，跟神同行同工同一个脚步，就是最好，所以非常感谢。
阿门。对，哇，所以那个大有信心的勇士已经知道说，哇，这个时候就已经要把受洗报名表准备好。所以刚刚今天的时候，我们第一堂的时候听到我们路传道的时候讲这个课程引导受洗，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差那个临门一脚，那临门一脚，我有时候回想我们自己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结婚了，对，就会知道说没有结婚就是一个冲动，你硬是要把它想清楚的人，通常都结不了婚。我觉得有时候在信仰上面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当他那个时候当下感动了，如果我们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邀请他做受洗的动作，你就会发现，诶，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他就进入到这个幸福跟恩典里面。但是很多时候他错过了这个时间点，因为你没有去邀请他做这样的决定，他就会开始想，真的吗？信耶稣真的好吗？啊，这个神真的有像他们讲的这样吗？我跟你说，那种心里面不断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从世界来的声音里面，他当他不断问的时候，其实不会 不会为他在信仰当中的时候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常常敏锐于圣灵的作为，因为有时候错过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对啊，像现在很多人都不婚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你就是错过了那个时间点，你现在要叫他在结婚在干嘛，他就是觉得我有非得一定要这么做嘛。所以其实我们自己接触到非常多的 best， 他们以前都是听过福音的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过去的时候有一个 best， 他其实是他的妈妈是天主教徒。那他妈妈当初的时候要去天，就信了天主教，以后天主教里面要上一年的真理课程。所以呢，他的母亲其实就跟这个儿子感情很好，就是硬要拉着他。所以这个儿子呢，也跟着妈妈去天主教里面上一年的受洗课程。那你说这个知识性的东西有没有帮助他？我相信有。但是你知道吗？他就也就是你他觉得没有啊，我好像只是来听真理。没有人会邀约我受洗，更没有所谓幸福小组里面的感动。可是呢，接下来的时候，反正课程结束，他就也跟着结束了。然后接着他来，有这样的机会，他来到幸福小组里面。当他的过去所吸收的心知跟幸福小组里面的爱结合，当我们一邀约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受洗。我们也听过有人，他可能在教会里面慕道了10年，但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要不要受洗。所以当他来到福气教会的时候，当大家跟他一邀约的时候，他就觉得 OK 啊，就是我们讲完他就马上就答应了。所以他很讶异的是，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为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邀约。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让这些 best 好像在那个等待当中都一直被关在那个祝福的外面，关在那个恩典之门的外面。怎么样我们能够适时的帮助他们，协助他们进到恩典之中。我想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要让他们听见福音的好处，就是当他们知道说，哇，这一桌天父的宴席，上帝准备了一桌菜很好吃，我们讲的很好吃很好吃，但是我们都不邀请他上桌来吃，所以他就只是在流口水而已，然后也常常觉得，哎，你们讲的，然后我就是没有感受到，因为你没有邀请他上桌来跟你跟一起享用这样的一个宴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福气教会其实当我们做幸福小组之后，我们其实跟传统教会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我们没有所谓的只有一年有3次的洗礼，没有。我们自从开了幸福小组以后，我们现在大概每2个月就有一次洗礼。那每2个月有一次洗礼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所有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没有今天当 best 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进到这个恩典当中，让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所以其实他们只要今天你说他随时在，就是他随时传福音有果效，在邀约之后，教会就帮助他们。我们不会说，哎，一年就是只有3次受洗，就等到这一季过完之后再说，没有。我们其实随时都预备好，当有人愿意进入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跟上他的脚步，而不是好像他一直在外面等，一直在外面徘徊，到最终的时候他的心都冷了，好像那个冲动也没了，所以就决定说，哎，有没有洗好像也都一样。没有，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种那种单眼的机会，让他觉得好像，哎，他信不信主，然后他愿不愿意受洗这件事情啊，是我们都让他是能够及时性，教会能够及时性的回应他们这样。好，然后接下来，
阿门，
杨传道，
你发言来了，
阿门，阿门，是。啊，
刚才几位牧者分享的我都非常阿闷，我们都注意到邱传道一直坐在门槛上跟我们在这聊天。
对，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办公室里面有大家在工在讲事情。
那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听到的那位陆传道还是杜传道，他和牧师杜哈，他们二位分享陆哈，他们二位的分享其实呢，我觉得不光是在引导 Best 受洗，从邀约到和他们给他们做见证，到幸福小组当中，其实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就是要使用诸般的智慧。我今天领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杨牧师他所讲回答问题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那么杨牧师，我听他在回答这些几个这七个问题吧，到后面第八个问题就是童贞女怀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像是耶稣在回答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给他的挑战。当他们问他说给凯撒交税不交税的问题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讲，耶稣只是问他们说你拿一块钱过来看一看，该给谁就给谁。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这种就是跳出本表象去看本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直刺对方问题的表面，去剖开刺入到问题的核心。我觉得杨牧师的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则，就是从你问我答变成你问我求圣灵来答。所以这个智慧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如果能学到这个智慧的话，那真的就是对我们开幸福小组啊，然后来传福音呢、啊，是会事半功倍的。我非常同意我们主任牧师周爸的观点啊，就是要装备，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多问一层。我举一个例子，刚才杨牧师讲到，他说啊，他说这个当那个犯罪行淫的女人啊被耶稣赦免之后，他如果回头跟耶稣说我要受洗，耶稣会怎么回答？
嗯，
所以我们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腓力给那个太监受洗是怎么样？
受洗。
对，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多读一层，多问一层，我们就能够明，就能够有更多的智慧。另外呢，就是要扎根，在各种各样的资源里边去摄取这个能量，比如说心理学呀、啊，刚才周爸讲了逻辑学呀、啊、社会学呀、啊，各种书籍里边去汲取营养。然后呢，终生学习，不断成长。这个时候，当神把拜斯带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智慧的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带他们完完全全的到神面前。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开启非常的好，非常的大，就是不光是如何受洗，什么时候受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一生的这个使命当中，怎么样一天比一天更进步。刚才邱传道你提到的这个就是结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像两口子谈恋爱的时候，小年轻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一样，怎么样能够抓到对方的脉搏，从牵手开始到走到结婚的这个进程，需要好多智慧的，需要随时要去临门一脚的，就是我们能抓住这个时机。我们刚才邓牧师也讲到说，一定要同工们彼此同心，有一个彼此的这个提醒。当你观察到一个细节而我没有观察到，那我们就来提醒一下，那么可能就可以抓住对方的这个心态的这一瞬间，就把他的这个心理障碍除去，推他去受洗。所以非常感恩，我觉得我们家恩教会我们也是会成立一些一样的这样的这个群体，就是我们来彼此组长们有一个沟通，有一个交流，让大家这个智慧彼此可以传递，让我们把幸福更好的传递出去。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对，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的话，其实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每次做完一期的幸福小组，其实我们都会找一些辅长，我们会有一些会议，然后我们会做下一些记录。那我觉得一次一次的时候，诶，我们从我们幸福小组里面整合出问题，然后他渐渐的，他当他的整理出来的资料我们收集的越多的时候，他就成了我们的产业，诶，就给后面的人做了一些间接，他们就可以看着诶，哦，原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其实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诶，我们不断累积出来的。所以虽然这样目前你们是第一次开，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收集了大概将近八年的资料，我们也都很乐意跟你们分享啊。我觉得在这当中的时候，你们也会从这些回应当中的时候，就会看到真的神把诸般的智慧都赏赐给我们。所以刚刚那个张传道讲到周牧师讲的嘛，说那个逻辑呀、啊，那个心理学呀、啊，干嘛？然后我心里面就在想说，没有，杨牧师什么都没有。我们那天他还在讲，他常常说我大概最大的优点就是没读几年书都在社会上面打混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哦，所以我相信神使用这样的一个人被兴起，然后在这当中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在这个真理上当中的一些回应。真的，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到杨牧师在一些回复上面，我就跟张传道想的一样，我就觉得哇，他用的都是耶稣的方法，他都是用一些比喻的东西，然后进入到那个人的情境里面，然后让他能够有一种同理，然后并且他也知道说 说，哎，你今天传递给他的时候，他会引起他心里面的反思，然后最终的时候，他就做了他人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对，感谢主。好，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还会有一周的课程，因为接下来你们就会开跑了哈。那就是如果就下礼拜的时候，我们准备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讲道，是杨牧师的福音的价值。对，我觉得那个讲道的时候，是我们在724里面，他透过少年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去反思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究竟是一个看得见价值的人，还是一个看不见价值的人？当你看不见价值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付出你的行动来奔跑。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未来是要依靠这位永恒的上帝，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只是好像在这地上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我们都过得浑浑噩噩的，然后以后会无依无靠这样。所以下个礼拜是福音的价值的信息，然后也把最后下个礼拜的最后一堂的信息送给大家，盼望我们真的是看那个看得见价值的人，然后在福音当中奔跑。我相信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然后我们也相信说，我觉得看到家人教会里面你们如此愿意付出，我相信神要赐给你们的一定是那个得人如得鱼的恩典。祝福大家。好，那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
好，那我们
谢谢
周
传
道，周牧师要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好，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惠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主啊，借着杨牧师的信息，还有一位
陆传道
的这个信息，主啊。是我们在这个办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怎么样临门一脚，主啊，是莫大的注意，主啊，我们就是要学习成为捕得人如得鱼的能手，主啊，我们要学习这个各诸般的智慧，主啊，特别是这个临门一脚的智慧，我们是特别的需要下功夫来学习。主啊，我们为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来向你献上感谢，求你特别的纪念杨牧师和他的团队，求传道还有他们所有的团队，他们的教会，主啊，大大的被神使用，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主啊，也让他们在国度上面有更多的结出更多的这个果实，哈利路亚，能够使整个的这个国度都能够受益，更多的灵魂得救，主啊，让主耶稣的名被高举，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来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学习来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把我们学习的这一些宝贵的这个真理，我们都可以把它结出好的果实来，有30倍、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我们的幸福小组很快就要起跑开跑，主要让这些学习所有的每一次的学习都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谢谢邱传道。
邱传道。